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请你想象自己走进了一间大房子，里面灯火通明。在原本空荡荡的房间里，你看见在身前有一张很大的白色桌布，将什么东西覆盖住了。在房屋的中央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球状物。这张桌布就好像一个幔子，盖住了隐藏的东西。这时有两个人走进了房间，分别抓住桌布的两端，然后把它掀了起来，从而揭开了下面的东西。他们这么一做，你就会发现藏在桌布下面的是几张大桌子，桌上堆满了黄金、白银和珍贵的宝石。你便会自言自语道：哇，谁能想到会有这事呢？这个例子阐明的就是圣经中的启示观。在英语中，隐藏和启示、揭示是一对反义词，前者的意思是把东西藏起来，而后者的意思则刚好相反，意思是让某事为人所知。在圣经中，启示意指上帝将自己的真理揭示给像我们这样的受造物，使我们晓得这些真理。他满有恩惠地屈尊自己，将那些原本向我们隐藏的事物显明给我们看。他并不静默，他向我们敞开并解释关乎他自己的知识以及向我们显明的救恩之路。倘若我们想要认识他，我们就必须依赖他是怎样向我们讲说他自己的。倘若我们依赖任何其他的猜想，必然会产生更大的无知。在系统神学的第一单元，我们要谈及的是第一原理的教义。在我们即将关注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看一看圣经所教导的一般的启示观是怎样的。像其他所有课程一样，我们将要从四大点来阐述本课的主题，这主题就是圣经中的启示论。我们将要从圣经性、教义性、护教性和实践性四个方面来考量。那么，首先让我们从圣经性的角度来思考这一主题。我们要先来思考一段经文，以此来开始我们对启示论的考量。倘若你手上有圣经的话，那么请你翻到诗篇第十九篇。你会发现这首诗篇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一到六节教导我们上帝借着受造的宇宙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其次，七到九节教导我们上帝借着他笔之于书的圣言向我们启示自己。因此我们便得知上帝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自我启示，也就是借着创造和圣经。诗篇第十九篇的第三部分是十到十四节，讲的是我们回应上帝话语在实践中的意义。请更仔细地看一看这里所描述的两种启示方式。首先，上帝在创造中自我启示。这首诗篇开门见山地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在第二节我们得知，这种启示是持久的，是不会终结也不会中断的。 通过第三到四节，我们也发现它延伸至世界上的所有人，人人都可以接触到这种知识，并且可以使用它。但不仅如此，上帝也借着他的圣言更全面和准确地启示他自己。请注意七到九节，我们在此可以发现六个平行句，每句话都由三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你看见那里在陈述上帝的话语，请注意他的语言、律法、法度和训词等等。在这些平行句的第二部分，你会发现圣言的特性，这里的用词有全备、确定和正直等等。在第三部分，你会发现圣言的个人影响，经文说到他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以及快活人的心等等。因此，大卫在诗篇第十九篇向我们介绍了上帝神圣启示的基本构成。这启示是向他的受造物所揭开的关乎上帝的知识。他借着创造，也借着他的圣言，更全备和精确地临到我们。其次，我们要从教义性的视角考量神圣的启示论。在此，我们要更具体地阐释圣经为我们所提供的一些区分和类别。首先，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一章概述了该教义。如果你去查考，你就会发现该信条在那里是如此说的：自然之光和创造护理之功，原彰显上帝的慈爱、智慧和全能，使人无可推诿。但他们并不足以将那得救所必须的对上帝及其旨意的知识给予人。该信条的第一段继续谈论到上帝话语这一特殊启示的必要性，而第一章的其余内容确实在阐释全备的圣经论。因此，我们从所谓的一般启示，或有时也称为自然启示，开始我们的思考。它之所以被称为一般启示，首先是因为尽管它并未提供上帝作为救赎主的知识，但它却提供了对上帝的一般性知识。其次，上帝将这知识传达给普世的受众，也就是全人类，有时它也被称之为自然启示。说它是自然的，是因为上帝借着自然界或受造的次序启示自己。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考量一般启示或自然启示，这将有助于我们清楚地理解该教义。首先，我想请大家来思考上帝在一般启示中启示自己的方式。我们已经晓得他借着他的创造之功和护理之功启示自己，我们不该为此感到惊讶，因为从无中创造世界和他护理性的看顾，及他掌管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他的作为。因此，我们必然能从其中些许地看见他。我们已经在诗篇第十九篇发现，创造次序为创造主做见证，因此他就是神圣启示的媒介。除了在我们之外的创造，上帝也在我们这些照着他的形象受造的人里面放置了见证，这就是约翰加尔文所谓的神圣感，或说对上帝的意识，这是上帝放在我们良心中的。所以如果你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你发现这跟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在雅典所做的事是相似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保罗在那里同雅典人说话。因此，就一般启示而言，上帝自我启示的主要方式是借着创造和护理。我们要做的第二个区分是上帝所启示的内容。上帝向我们所揭示的到底是什么呢？ 从罗马书第一章15-32节我们得知，尽管非常有限，但创造启示的是有关上帝具体的事情，比如他彰显出上帝的智慧和良善、全能和愤怒，也显明他是创造主、治理者和全世界的审判官。这一切都是启示给全人类的。因此，当你观看受造次序的时候，你就会在其中发现上帝的智慧。这智慧将每一个碎片都拼接在一起，你会发现他在护理受造物中显明的良善，你也会发现他在护理受造物中显明的良善，在海啸、地震及其他事物中看见他的全能，我们也会看见他的愤怒。因此，全人类都会有一种认知和认同，即存在一位创造主和治理者。不仅如此，还存在一位审判官，众人都要向他交账。因此，第二件事就是所启示的内容。第三件事是接受启示的对象。一般启示是给谁的呢？答案是，一般启示是不加区分的赐给所有人的，任何人都无法回避。请再看一看诗篇第19篇和罗马书第1-2章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不论你生活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不论你处在什么历史时期，不论你说着什么语言等等，所有人都可以观看创造和护理之功，并在其中清楚地发现这些事情。第四个区分是一般启示的限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等一下，我们会更具体思考一般启示的限制。一般启示所启示的内容足以定人有罪，但却不足以拯救人。因此，在看见上帝的良善、智慧和大能时，知道他是创造主，知道他是审判官，所有这些足以因着人的罪而定他为有罪。但不论你对这一切认识的有多深多广，你却永远也发现不了关乎救恩的必要知识。一般启示当中无法寻得救恩。那么，这就是第一个方面，即一般启示或自然启示。但接下来，我们要以对比的方式考量特殊启示。我们要留心这四个相同的区分，它们与我们刚刚论到自然启示的内容是平行的。那么，首先，特殊启示临到我们的方式，上帝是如何或借着什么方式向我们启示关乎救恩的事情呢？主要是在圣经里。如今我们可以说，有很多方式在圣经中已经终结了。在从前，他曾借着异象、异梦和其他神迹，也借着先知的口等等来启示自己，但这些都在圣经自身当中终止了。在后使徒时代，我们拥有的全部就是我们的圣经，因此特殊启示是指圣经。第二个区分回答的问题是，特殊启示的内容究竟为何？尽管它的确启示了我们在创造中也可以发现的上帝的智慧、全能和荣耀等等，但更特别的是，它启示了福音。在圣经当中，我们得到了上帝是救主和救赎主的启示。罗马书第1章16节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因此，将特殊启示分别出来的事情是，上帝身为一位救赎主临到我们，向我们启示自己，以及他是如何为自己的百姓确保救恩的。第三个区分回答的问题是，接受特殊启示的对象是谁？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吩咐他的使徒和福音的执事要跟随他们出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因此，圣经的这一特殊启示要白白地传讲给所有人听。虽然它只在选民身上有效，只在他们身上有得救性的果子，但所有身处福音宣讲之下的人都得蒙机会得到这特殊启示。 第四个区分与限制有关。尽管一般启示是有具体的限制的，它足以定人有罪，却无法使人得救。但我们发现特殊启示却是全然充足的。或者使用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的话说，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圣经对于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是全然充足的。我们在将来的课程里会更全备地考量这一点。在我们结束从教义性的角度考量这一神学要点之前，我们要做进一步澄清，来回答一般启示与特殊启示彼此间的关系如何。我们晓得一般启示是不充足和不全备的，这就使得特殊启示成为了必须。这一点在基督徒的生活和教会生活中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传福音和宣教的合乎圣经的推动力。如果把人们只留在一般启示中，那他们一定会灭亡。他们会灭亡，因为不认识这位在基督里的上帝，正如他在福音中所启示的。但特殊启示是建基在一般启示之上的，它建基在罪人需要救恩这一内在的知识之上。他们会发现这位创造主向他们发怒，但他们需要福音。因此一般启示指向特殊启示，或说会增强对上帝的特殊启示的需要。自然人的问题不在于缺少信息，一切受造物包括每一片小草都在启示上帝。不信之人压制或打压这一真理，好努力维持他们自己所声称的自治权。我们很快会更具体地思考这一点。因此，唯独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唯独圣经所启示的福音向我们讲说基督和救恩之路。正如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看见的，唯独上帝的大能方可实现这一目的。本课的第三大点，我们要从护教性的角度考量这一教义。有许多人都会反对我们所思考的这个教义，因此我们需要晓得怎样去回应一些反对圣经的神圣启示观的主要论点，好让我们得到充分装备去驳斥错谬并持守圣经真理。我们必须思考两个主要的意义。首先，一些人反对说，一般启示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就是含糊的，因为若非如此，就不会存在无神论者。这一意义没有考虑神学家所谓的罪的理性效应，即罪对人的思想产生的影响。你可以把某物放在一个人的眼前，但他仍然拒绝去看见它。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是出自于这个人的外面，而是他的里面，是他的品格、心灵和敌对的态度。罗马书第一章19-21节教导我们，虽然关乎上帝的知识已经借着受造的次序被显明和表明给了众人，但自然人却行不义，阻挡真理，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换句话说，他们因着自身的败坏和对上帝的悖逆，就压制真理。因此，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是一个心灵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智力的问题。这就是为何罗马书第一章说，他们是无可推诿的。纵使他们有各样的反对意见和自负的言论，但他们依然无可推诿。所以我们在诗篇第14:1唱道，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这不是在骂人，也不是说一个人智力低下。诗篇第14:1描述的是无神论者邪恶的性情，他们行事为人的方式是悖逆和愚拙的，等于是在说没有上帝。我们还要思考第二个意义， 一些人相信人可以完全的单单的依靠自然启示，而不需要特殊启示。此种仅需要自然宗教的进入，废弃了圣经中的福音，而这福音对于理解救恩之路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早先已在威斯敏斯特信条中看到，一般启示不足以在关乎救恩之事上向我们启示上帝的知识及其旨意。你在创造之功中丝毫找不到耶稣的名字，找不到对他作为中保的启示，也找不到有关他赎罪之功的知识。不，正如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所说的，基督的福音是上帝使人得救的大能，而单单在圣经里提供了这福音。我们从罗马书第十章晓得，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因此，不仅圣经中关乎基督的知识无法在创造中寻得，而且当这些经文被宣讲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听，好让我们可以相信。比如我们知道，年轻的提摩太是因着他的母亲和外祖母向他教导圣经而拥有得救的智慧，这是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所读到的。第四大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需要从实践性的角度考量这一教义。我们可以强调这一神圣启示的教义所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实际性的意义。让我来列举一些。首先，信徒对创造和护理之功的研究当处在什么位置？信徒所发现的是，整个世界都在基督徒面前活了过来，因为我们发现这是上帝的世界，是他所创造，由他所拥有，为的是彰显他的荣耀。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也就是说，宇宙是展示上帝荣耀的剧院，而基督徒当对此生发浓厚的兴趣。基督徒渴望更多去发现和晓得上帝是谁，因此当我们睁开双眼，不论我们是透过望远镜仰望天际，还是借助显微镜俯察人体细胞那肉眼不可见的细节，发现我们正在此研究诗人所说的上帝手中的工作，我们都会感到非常高兴。你可以发现，耶稣常常从受造界中举例来传达属灵真理，这并非偶然，并不是耶稣看着受造界心想，我该如何用这个例子教导属灵真理呢？不，恰恰相反，上帝已经将属灵真理亲自埋藏在了受造界中，耶稣只需要将之提取出来。所以当他说，想想野地的百合花，当他指着麻雀，当他谈论我们头上的头发，当他仰望天空和星星等等诸如此类的时候，耶稣其实是向我们显明上帝从起初就放置在其中的关乎他自己的真理。因此，基督徒对这一切都有浓厚的兴趣，不论是研究植物、动物、天文，亦或是其他许许多多的事物，或者可能是研究历史，揭开上帝与人互理性的来往。在这一切事物当中，追寻上帝的手，这会给基督徒带来难以估量的祝福。第二个实践性的意义，尽管上帝的创造和护理之功会引领我们敬拜三一的创造主，但信徒却会认识到他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圣经超过一切。我们是在圣经中得听这位牧人的声音并跟随他。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四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想想约伯，约伯说他看重上帝的话语过于他需用的饮食。耶利米谈到上帝的话语如何是他心中的欢喜快乐。大卫称上帝的话语比金银宝石更有价值，这在他口中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圣经中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主已经在圣经中向我们启示了关乎他自己的全备、完全、完美和救赎性的知识。因着信徒渴望看见他并认识他，因此他们深深挖掘他话语中的启示。我们意识到，对我们属灵的福祉以及一切我们所认为重要和宝贵的事物而言，圣经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实际经历中，这一教义也会增强我们对圣经的依赖。第三个实践性的意义，我们看到传福音和宣教是迫在眉睫的。我们晓得，福音是上帝使人得救的大能。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人可以靠着得救。为了罪人的得救被宣告出来的，正是这名，当被传到世界尽头的，正是基督的位格与工作。想想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三到十六节的话，他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世上的众人出生、生活、死亡，却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他们因此就在自己的罪中永远的灭亡了。认识这一点会点燃教会将福音带给每一个受造物的驱动力。信徒在自己的社区参与福音事工的原因，以及教会执行大使命向世界其他地方差派福音宣教士和传道人的原因，正是为了那些如今正身处黑暗中的人可以被带进光中。这光就是照着在他的话语中所启示的，在主耶稣基督里对上帝的认识。这就让我们来到了第四个实践性的应用，就是上帝启示的顶峰是在耶稣基督这位成为肉身的道的身上的。希伯来书第一章开篇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圣经中所启示的关乎上帝救赎性的知识，会使信徒在基督里敬拜上帝并与他相交，从而使我们与上帝更深刻、更紧密、更亲切和更甜蜜的同行。这样你就可以看见神圣启示的教义在实践中有多么重要。最后，我们已经晓得，上帝在自己的屈尊中选择向受造物启示他自己和他的真理，这本就是一个奥秘。理解合乎圣经的神圣启示的教义，可以预备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圣经的重要性和地位。在下一课当中，我们将要全面考察作为受默示的上帝的话语，圣经是如何讲论自己的。明白圣经论会为系统神学的学习提供不可缺少的第一原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我们整个神学学习的主要来源。